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再次欢迎你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并且在这儿向你问安，愿神祝福你今天一天的生活。接下来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间了。今天张老师要谈的是对各大宗教的了解。我们知道，现今的世界可以说是宗教思想盘踞人心。对于宗教，你了解多少？你知道有些什么教派？他们为什么受到一些人们的欢迎呢？愿神高抹他自己的话语，求主开启我们属灵的心窍，让我们都有一颗受教的心，并且打开我们属灵的眼和耳，让金苹果落在银网上。愿今天同学们都能够看见以弗所书二章二节所说的现今世界的情况，而能够警醒起来。来，我们听课。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空中神学院，我是张明牧师。今天我跟大家继续在这里讲这个布道与宣教，布道学的第十三课。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对各大宗教的了解，对各大宗教的了解。我们布道的时候啊，我们一定啊早晚会遇到啊其他宗教对我们的挑战啊。那么所以我们对其他的宗教啊有些了解是需要的。那么今天我们强调是对各大宗教的了解，我们不去花太多时间去了解一些比较很小的很偏的宗教，因为到底啊信他们的人太少了。但是一些大的宗教呢，我们就需要对他们有一些了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布道啊就会有深度，而且有效果啊。不过今天呢，大家不要以为啊我在这里把所有的大的宗教呢逐一的跟大家介绍。为什么我不这样做呢？因为这样子做呢，一方面呢，在一堂里面，在半个小时里面啊，会很肤浅的。而且也坦白说，我也不能对每一个宗教有很深入的认识啊，我只是对一两个宗教有比较多一点的研究而已。今天呢，我反而只是想提出一些方法，让大家可以借助这些方法呢去认识各大宗教。因为假如今天我跟你讲了佛教，我就没有办法跟你讲回教，讲了回教就没有办法讲印度教。所以呢，最后还是要你们自己用一些方法去了解，慢慢认识各大宗教。那么这个对各大宗教的认识呢是个过程，不是一两次听了一两次的演讲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所以今天呢，我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让大家呢以后自己能够去再去研究其他的宗教。在这里呢，我要分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宗教？什么是宗教？宗教的定义是什么呢？有人说佛教不是一个宗教因为呢有些佛教徒也说佛教不是一个宗教，因为呢佛教里面并不相信有一个神但是宗教的定义并不在乎有没有一个神，或者是有几个神 有人说儒家思想不是一个宗教，因为它并没有一套的教义，并没有一个组织啊。那么到底儒家思想是不是一个宗教呢？那么宗教的定义也不在乎它有没有教义，或者是它有没有一个组织啊。那么到底什么是宗教呢？在德国有一个宗教学家叫鲁尔多夫奥图，他根据他的定义呢，他的定义是被广泛的接纳的。他说到底什么是宗教呢？宗教是在乎一样神圣的成分在他的系统里面，就是在你所讲的一套的体系一个系统里面呢，有一样神圣的成分，不可侵犯的神圣的成分啊。那么所以呢，按照这个定义呢，很多就算它里面没有神的没有组织的一些理论呢，也可以是宗教。所以按照这个定义呢，儒家思想也就是个宗教。为什么呢？因为儒家思想呢里面有一个神圣的成分，儒家思想感觉到中国的六经啊，四书五经是神圣的。儒家思想里面讲到人性的人性里面那个人是神圣的。儒家思想里面讲到天命，那是神圣的啊，所以呢讲到天人合一，那是神圣的。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宗教啊，虽然表面上他们有祷告啊，拜什么拜什么啊。那么从这个定义来看呢，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宗教啊，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很神圣的成分在里面，就是说到最后要达到就是大同世界啊，那是神圣的啊，我们有一个很神圣的目标啊。所以按照这个定义呢，很多很多都是宗教啊，无论是回教、佛教啊、基督教啊、马克思主义、儒家思想等等，都是宗教啊。有些基督徒呢不喜欢把基督教称为宗教的吧啊。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他们的定义就是说啊，什么是宗教呢？宗教是人为的啊，他们的好意我是很了解，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不想把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并排，因为他们感觉到是基督教是跟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按照他们的看法，宗教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宗教呢是用人的方法去寻找这个神，但是基督教不是用人的方法去寻找神，是神自己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啊，所以基督教不是个宗教啊。但是这种讲法呢，其实我看也不必这样子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看你的定义，谁给你有这种权利去这样定义宗教呢？把宗教定为是人为的一个努力呢？有些宗教可能不承认他们是人为的啊。所以我假如我们接受这个鲁尔多夫奥图的定义，他是专家的话，那我们也要承认基督教也是个宗教啊。我们不必拒抗宗教这两个字，我们可以说对儒家思想佛教回教都是宗教啊，基督教也是宗教。我们可以说基督教这个宗教呢是与其他的宗教是不同的，我们这个是很特别的，是真正的宗教，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不能拒抗就是说宗教这两个字，因为一般的字典里面你查吧啊，宗教是什么意思呢？一般人就是把基督教说成是一个宗教啊。那么在这里面并没有贬低我们的成分，所以我们不需要过分的敏感。假如我们一定要把基督教说成不是一个宗教的话呢，顶多我们可以达到的目标就是让我们自己有一点安慰而已啊。对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说呢，并没有什么作用啊。好，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第一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要看看世界各大宗教的时候，我们先定义了什么是宗教啊。好了，那么我们进到第二个问题了，就是说如何了解各宗教啊，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部分啊。如何了解各宗教？其实我相信呢，我们一般的人呢一般的基督徒啊，其实我们是没有时间去研究所有的宗教的， 就算是和所有的大的宗教吧，啊，你说伊斯兰教就是回教、佛教啊、道教、儒家思想、共产主义、基督教啊等等啊，就算以这些大的宗教来说啊，一般人也没有时间去研究，把他们所有的大的宗教都研究，而且研究的很详细啊，这是不可能的。就算是一些专家，他只能够在一两个宗教里面对一两个宗教有深入的研究，对其他的宗教他的研究都是比较肤浅的。所以我们根本也没有这个时间去研究所有的宗教，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要把握时间去传福音、建立教会等等啊。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研究全世界的宗教，我们起码可以做到什么呢？我们起码可以掌握每一个宗教的核心啊，就是这个核心思想啊，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啊。怎么样掌握每一个宗教的核心思想呢？换句话讲，你发现每一个宗教里面呢有一个核心的观念的啊，还有一些核心的有一个核心的价值啊，还有一个核心的目标啊。你掌握了这三样，就是它的核心的观念、核心的价值与核心的目标，就是最终的目标的时候，你就差不多掌握了这个宗教了。其他的都是比较次要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其他的宗教呢，了解他们的核心就行了。我举两个例子啊。我第一次讲佛教了啊，佛教的一个核心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苦。和佛教呢，看见人是苦的，人生就是苦的啊，生老病死都是苦的，这是他们核心的观念。那么他们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脱离这个苦海啊，得到解脱，这是他们核心的价值。最有价值的东西呢，就是脱离这个苦海，得到解脱啊。那么他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最终的目标呢？啊，他们最终的目标呢，就是进入一个他们叫涅槃。涅槃就是也可以说是极乐的世界啊。有一派说是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在原始的佛教里面呢，就是涅槃啊，这是翻译印度文的啊，叫涅槃。那么就是借助什么方法达到这个最终的目标呢？就是借助一些修炼的方法，行善的修炼呢、念经啊，吃素啊，不杀生啊等等，借助一些修炼啊，借助于修炼呢，经过好几次的生命，就是我死了又再投胎，再做或下一辈再做什么什么，再做什么什么啊，直到最后我达到这个涅槃为止啊，这就是佛教的核心的观念啊，核心的价值与最终的目标啊，还有这个途径啊。好了，那么我们再举个例子啊，儒家思想，那么讲了很多东西，那怎么样掌握它呢？也有办法，就是它核心的观念是什么？那么核心的观念就是人啊，人就是人字边，人字这个边右面做个二啊。人心人俗啊，那个人啊，人是最核心的观念啊啊。那么这个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核心的价值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一个人人君子啊，成为一个君子啊，人人君子。那么怎么样达到呢？就是借助科技福利啊，借助很多很多的好的行为啊。就是尽量的做好自己啊，在大学里面讲的这个方法论呢，讲得很清楚了啊，正义啊，收心齐家啊，治国平天下等等，有一级就是一级的这样下去啊，从自己做起啊，那么最后就达到这个君子的境界啊。那么这就是儒家思想的掌握啊。好了，那么你对每一个宗教你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去掌握它，就是先掌握它的一个核心的观念，然后看看它的核心的价值是什么，然后就是 就是要达到什么最终的目标，用什么方法去达到这个最终的目标啊。我在这里顺便一提，就是说假如我们要了解一个宗教啊，好比说了解佛教，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最好的方法呢，不是看一本有基督徒写的有关佛教的书。为什么这不是个最好的方法呢？因为这始终是不客观的啊。无论这个基督徒怎么样尽量的客观呢，他总你这本书叫佛教，看佛教徒看起来的就是嘿，你们基督徒误解了我们佛教啊。正如一个佛教徒他写一本关于基督教的书，让我们看起来我们也感觉到很可笑的，基督教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你想了解佛教呢，最好不要一开始就看一本基督徒写的有关佛教的书啊，因为始终是带有主观的色彩在里面。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是看一本佛教徒自己写的书，自己写怎么样介绍佛教的书，那个比较客观。还有是什么呢？更直接的就是看他们的佛经啊。当然我知道有些宗教呢只有一本经书，好比说回教就是伊斯兰教呢，就有他们的可兰经啊，或者有人说古兰经，都是那本经啊。基督教呢是一本圣经啊，但是佛教呢就麻烦了，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多经，你看哪一本呢？可以看一些最基本的啊，最基本的，那就看一两本最基本的那就够了啊。再看一看一些有佛教徒自己写的有关佛教的书，有时间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就直接的跟他们，就是他们这些人来往，跟佛教徒谈一谈啊。你不跟他们谈过呢，你只是在从书本里面去了解他呢，那个书本是死的，但是那个人是活的。你跟他谈过呢，问过他们很多问题呢，你发现呢，会解答了你很多疑问，而且呢。也会把你自己对我们自己对佛教的一些误解一些偏见也可以清除因为我们也不想对他们有偏见，我们也想很客观的看他们的宗教是怎么样假如我们想了解伊斯兰教，也是跟伊斯兰看一本回教徒自己写的书，也看看他们的古兰经，就是可兰经，也跟他们的人对话那我们呢就会更了解他们了那么我自己呢就曾经跟孔子的信徒，就是儒家思想的人对话过好多次那我对他们的核心观念、核心的思想等等最终的目标我都清楚了。而且我跟他们对话过之后呢，跟很多人谈过话，我发现原来我没有对他们有什么误解，我对他们的了解正是他们自己所说的一样那这样子呢，我讲话呢就比较肯定一些了，我知道儒家思想是怎么样的。我跟佛教徒的对话没有跟儒家思想的对话那么多但是也参加过几次他们自己所办的讲座原来发现佛教是这样子的。我也看过佛教徒自己写的书等等所以我对佛教也有点了解的对共产主义者我也跟他们对过话发现原来他们是这样想的，他们的核心的观念是这样子的，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怎么样的那么很有帮助对话是没有损失的，对自己很恳切的、很诚恳的一种对话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也帮助我们以后传福音的时候呢能够更加的有效好了，这个是如何了解各大宗教的途径，就是虽然我们没有时间去研究所有的宗教也不能够研究的太详细，但是我们可以把握他们的核心的思想，就是借助看他们自己的书看他们自己的经，也跟他们这些信徒来对话当然跟他们信徒对话最好不要跟那些信的马马虎虎的那个，你跟那个 一个马马虎虎的回教徒对话是没有用的，因为他自己对回教的了解也不是那么好啊，应该跟一个就是信的比较认真的，特别是跟一些大师们呢能够对话，那就更好了啊。当然我们跟那些其他宗教的大师们对话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假如对方是个大师，我自己不是对自己的信仰有太多了解的时候，很容易被人家攻破的吧啊。好了，那么我们跟他们对话有什么有什么目标呢？有目标的啊。当然假如对方是一个他们宗教里面的大师呢，我们想说服他们是很困难的啊，这个我们要很清楚啊。但是呢起码我们可以对他们的宗教有了解呢，在下一次我们再遇见一个佛教徒一个儒教的信徒的时候，我们讲话就比较有能力一点。我们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看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啊，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啊，那里这样说啊，第一节，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和平劝你们。有人以为我是凭血气行事啊啊。第三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血气战争。这里的战争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凭血气把别人的宗教诋毁一番，骂一顿，那就是凭血气的。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你看这里就是神的能力可以攻破一切其他宗教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啊，就其他的宗教就包括就是在就是至高之事一切攻破了，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啊。这就是我们跟其他宗教研究其他宗教与其他宗教对话的目标啊。当我们跟其他宗教的人对话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个心理的准备，就是怎么样，就是人家对我们也有什么看法，就是佛教徒儒家思想对我们基督徒又有什么看法，哎，他们有看他们的看法的哦，他们的看法可能也是一种偏见，但是我们要很温柔的去纠正这种偏见啊。我们有什么偏见呢？其中一个偏见就是他们感觉到我们很骄傲啊，说自己是真理，其他一切都不是真理啊等等。我们当然我们的真实是真理，我们相信自己所信的是真理，但是我们的态度上不能太自大啊，我们态度上可以很谦卑的啊，我们可以坚信啊，坚定的相信自己所信的是真理，但是在态度上可以谦卑一点啊，这样子呢就跟他们对话了，就比较人家就肯听我们所讲的了啊。其实讲到骄傲啊，其他的宗教也骄傲，不能说基督徒就是骄傲，因为一个儒家思想的人，他们虽然不会说他们所信的是绝对的真理，但是他们的骄傲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用说笑的温柔的方法指出，其实大家都骄傲，因为怎么样，我就感觉到我的是真理，唯一的真理，但是你就感觉到你的境界是最高的，因为东方宗教都是讲境界啊，就是他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就是天下第一剑呢啊，武功最高了啊。基督教也好，他们的看法，基督教不错啊，不过呢，没有他们那个境界那么高啊。他们是这样看的，比高下的啊。你的说法，我的说法是一种说法，那么一种说法呢，就不一定是绝对的了，只能够有高低之分了啊。但是基督教呢，不是说这是你的说法，这是我的说法，基督教呢，就是说。这个是真理，那个是假的，所以两种的态度不同呢，就变成其实大家都是认为自己那个是，你认为你这个是最好的，我认为我这个是绝对的。其实讲的骄傲，我们要承认大家都有，假如真是可以称为骄傲的话啊。好，我们现在要进到第三个问题啊，今天一共用三个问题来去认识各大宗教。第一个就是什么是宗教。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何了解各宗教。第三个问题就是基督教的独特处在哪里啊。我们了解了其他的宗教之后呢，再反过来再看自己所信的基督教呢，诶， 我们才发现呢，原来我们基督教有一些很独特的地方，很特别的地方呢，是其他宗教里面没有的啊，这个很重要，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我们跟一些其他宗教的人信徒来谈到的时候呢，当我们拿出我们自己宗教里面的法宝，一些独特的地方，他们往往呢就也会佩服的，起码他们也会佩服的，这点很重要。但是假如我们对其他宗教没有了解呢，我们就根本不知道基督教独特的地方在哪里了啊，所以我们对其他宗教的了解是很重要的。好了，当我们掌握了其他宗教的核心，对他们宗教有一些认识之后呢，啊，我们反过来看我们自己基督教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我特别提到三样，七样很特别的，其他宗教没有的。第一样是什么呢？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么其他的宗教呢，有的是根本不相信有神的，好比说，这个佛教不相信有神的，啊，共产主义不相信有神的，啊，那么有些宗教是相信有神的，啊，好比说伊斯兰教相信有神的，啊，又有些多神的宗教啊，但是唯有基督教所讲的神是什么呢？是三位一体的，啊，回教所相信的神是一位一体的，一个神也只有一位，里面只有一位，啊。有些是多神的宗教，有的是无神的宗教，有的是泛神的宗教啊，印度教是泛神的宗教，就是什么都是神啊。但是唯有基督教这个是三位一体的，听起来很矛盾，又是三位又是一体，听起来很矛盾。我在这里不详细的去解释，但是呢，这个独特性有什么重要呢？那个重要性在哪里呢？重要性在这里，就是说，假如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多神的话，好像非洲很多的土人呢，多神的话，他们的国家也很乱的，因为他们的宗教已经很乱了，神已经很乱了啊，所以他们的国家是乱七八糟的。假如他们所相信的神是好像伊斯兰教那么独一的，只有那么一个一位一个，他们的国家是很专制的，也是很独裁的，也是很没有变化的啊，没有多元性的。你看，一般的全世界所有的回教的国家都是这样子，他们穿的衣服是一样的，女人的衣服、男人的衣服是一样的。我提过，我有一次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看中东那边的足球比赛，所有的观众所穿的衣服都是白色的，白色那个叫白色的袍，头上有一个。白色或者是黑色的头巾啊，这样子啊，没有变化的啊。但是呢，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啊，带来什么福气呢？好处呢，就是说三位一体里面有统一，又是一体的，有多元，因为是三位的啊，不是两位，是三位啊，三才是多，两不是多，两只是一双手，一双眼睛啊，三才是多啊。这个三位一体就代表我们这个神的他的本性里面已经包含了多元与统一，所以凡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呢，你发现呢，一方面是很统一的、很一致的、很和谐的，但是呢，里面又有多元，里面又是多元化的，允许不同的意见啊，但是却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一个国家啊。你到全世界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啊，信什么宗教就会有什么国家啊，这个很奇怪的。啊，这是基督教这个独特的地方，三位一体啊，而且三位一体呢，听起来是很矛盾的。为什么又三又一呢？一加一加一应该是等于三，不会一加一加一还等于一的啊。这是证明呢，基督教所相信的神呢，不是人所想出来的，因为人能够想出来的神只是多神、一神啊、泛神，但是没有办法想出又三又一的那种三一的真神，不可能的。证明了这是神自己启示的，好，这是基督教的第一个特点，其他宗教没有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我刚才讲到，就是启示，神直接的启示。其他的宗教呢，都是人对神的一种体会啊，来创造一个宗教，但是唯有基督教有直接的启示啊，就是神直接的啊，把这个启示，把他的话告诉人，借着一本圣经，借着先知，借着耶稣直接的启示。当然全世界自己称自己有直接的启示的宗教除了基督教以外 还有回教，还有犹太教，还有摩门教啊。但是假如我们把犹太教、摩门教、回教的经书，就是古兰经啊，就是摩门经拿来跟圣经比较一下的话，我们就知道啊哪一本是真正是神的启示了啊。特别我们再看看历史啊，再看看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啊，是否可靠，是否有考古学家的证据等等，我们就知道哪一本经真正是神的启示了啊。那么这也是其他宗教一般来说呢是不如基督教的地方啊。也不能说直接的启示是基督教唯一，只是基督教才有，因为我刚才讲过，其他有三个宗教也有，但是相比之下呢，他们自己说自己有极致的启示呢，就没有基督教的证据啊那么可靠了。那么第三个独特的地方呢，就是道成肉身，就是其他宗教所相信的神，都是我们从下到上一些努力去达到这个神，但是唯有基督教是神自己的儿子啊降生啊道成肉身下到我们这里来。不是我们去找这个神，那是神来找我们啊，我们只要去接纳他的恩典那就够了啊。这也是基督教所独特的地方，你研究一下发现每一个宗教都是那样子的，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努力去达到神啊，唯有基督教是神他的努力达到人，我们人用凭信心去接受。那么还有第四个特点呢，就是预言的应验啊，就是基督教讲的是什么呢啊，圣经里面有很多预言，就是预言呢除了耶稣再来啊那个末日还没有应验啊，其他的都应验了啊。你查一查其他的宗教的那个经啊，那个经书啊都没有预言的，没有预言的啊，唯有基督教有预言的啊。这个就是相当强的一个证据，就是基督教所那本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是真实的啊。特别是关于耶稣的预言，关于以色列的预言都应验了啊。还有一个特点啊，第五个特点就是因信称义啊。其他的宗教呢都是我们人要靠我们的行为做什么什么什么，一天祷告几次啊，怎么怎么样，因为靠我们的行为来去达到一个什么什么目标啊。但是唯有基督教呢就是因信称义。假如人要靠自己的行为啊、智慧等等去达到，才可以达到一个什么什么的目标，什么什么的境界，那这样子呢就比较不公平了，或者是要等好久好久啊才能够达到。有一次呢我们几个人在那里谈话，其中有一个是佛教徒，他就说他是佛教徒他说我们佛教徒啊不好像你们基督徒那么容易就得救了啊，一信就得救了，我们是凭自己的努力才去得救的。但是其中我们一个弟兄讲得很好，他对佛教也有认识，他说但是这样子哦，你佛教徒的得救啊，他们当然不是说得救，他们是脱离这个苦啊，要很久的吧，这是要很久的吧，这一辈子也可能得不到的吧，可能还要到下一辈子再下一辈子，要很久的吧。哎，这个佛教徒就没有话说了，他说我们基督徒不用那么久的吧啊，我们一信就可以得救啊。这个佛教徒真是没有话说所以信是最简单的，而且呢就是最公平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信。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尽同样的努力呢啊，有些人家庭的背景有问题能够就是令他没有办法尽这个努力啊。所以信啊叫你无论是有学问没有学问，有钱没有钱，有背景没有背景，你都可以信啊。还有第六个特点就是耶稣复活，死里复活啊。我以前曾经讲过，因为耶稣肉身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是历史上的一件事件，你今天还可以查考的啊，基督教整个基督教就建立在那么这个一件可以翻查的可以查考的历史上的事件上啊，那你去查吧，很多人去查过，不信主的人去查过，真正客观的去查过，查过之后呢他们信了主了啊。 那么其他的宗教就没有这一点了，没有一个可以叫你去翻查的一件事啊，让你去证明一下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什么宗教都没有，没有那么一件事啊。还有第七个特点也很重要，就是肯定得救。你问其他宗教，有人问过一个我问过就是佛教徒，我也问过有人也问过回教徒，一个就是回教徒的老师啊，他说你每天祈祷五次，你一生也到这个墨家那里去朝圣，你也做善事等等啊，请问你清不清楚自己已经得救了呢？你现在假如你死了，你可不可以到天堂那里去呢？这个回教的老师想了好久，他就说，怎么能够肯定呢？怎么能够清楚呢？有谁可以清楚呢？有谁可以说我现在死了我就可以到天堂那里去呢？真的，甚至我曾经问过一个天主教徒，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里很少谈天主教徒，因为在中国里面天主教徒不是太多啊。一方面呢，天主教跟基督教呢是相信同一个真神的，但是天主教跟基督教的方法就有点不同，因为天主教不是讲因信称义的，他们是靠行为称义的。当然今天天主教也有人知道因信称义啊。我曾经问过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啊，我问他，我说你假如今天死了，你可不可以知道你已经要到天堂那里去呢？他想了一会儿，他说怎么可以知道呢？保罗也不知道啊，他以为保罗不知道，因为保罗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其实他错误了解释了腓立比书那里啊，他就说怎么可以清楚的知道自己得救呢？这不可以啊，你死了之后你才知道。哎，你看这就是基督教的特点呢。基督教是说我知道我得救，我肯定就自己是得救啊。约翰一书这个约翰怎么说？我写这些给你们是要怎么样啊？是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啊。这是约翰一书这个约翰里面所写的啊，就是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得救的经验，就知道我假如死了我要到哪里去。哎，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好了，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短短的结论啊，就是说我们再看看各大宗教里面哪一个宗教产生的伟大的人物最多，对世界的贡献最大，哪一个宗教在爱心和慈善方面的表现是最好的呢？哪一个宗教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幸福也是最显著的呢？我看假如这样子的话，这个答案就更清楚了。你研究一下看看全世界的国家，佛教国家、回教国家、犹太教国家、基督教国家马克思主义国家等等儒家思想国家，你看到底是哪一个宗教带来他们国家人民最大的幸福呢？啊，当然也没有一个国家是完美的，但是从这方面来看，看看这个世界，你就知道这个答案就很清楚了，就知道哪一个宗教是真正我们需要相信的。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以弗所书二章二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以上这经节你认为是谁的写照呢？对于你所处的现今世界有什么看法吗？朋友，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还有十八章十八节都说到，权柄不单给彼得，也给教会，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只要我们相信，记得福音传给谁，谁就可以因信得释放。不传福音不能得救，要永远的被捆绑。希望我们有空的时候不妨读读马可福音16:15，约翰福音20:22-23，愿神祝福你。亲爱的朋友，你好，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